圣灵，我们来回应我们弟兄刚才所讲的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三章的二十节。这里谈到的就是先谈到以外邦人的罪和他的审判，以及犹太人他们的罪和他们的审判，到最后谈到全是古世人犹太人跟希腊人他们的罪，那和他们的审判。所以罪跟审判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他们都违反了神所定的律法。神所定的律法不是说他只有给犹太人，他给外邦人也有他的律法。透过神给他们的这些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是成文律法写在这一个石板上，然后放在这一个圣殿里面耶柜里面的这一个滑板，那这里是神的这一个律法的这一个彰显。另外透过在外邦人当中他们里面的那种本性，那也就是他们透过他们良知的见证和他们自己的思维判断，他们可以来了解到神的这一个旨意。那通过这两种的这个律法，神都是按照他的这样的这种律法，也按照人所行的，那人所行的成为神判断的一个依据。那最后他就是用到神透过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管道，在他这一个审判人隐秘室的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依据到神的给他的这种福音来审判世。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无论神给人的这个本性就是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不是血缘，再来就是神用的就是透过那个成文的律法给犹太人，那最后呢，神透过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透过耶稣基督所传讲出来的这样的福音，保罗所继承的最后这样的福音，他来审判的。因此我们就历史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首先神透过这样的外邦人的这个一种本性，他在第二一章他就谈到第二十五节直到二十七节，他会谈到这些男女的这个本性的问题。那在第二章他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他会谈到外邦人这些本性的问题。因此这一个外邦人这个本性的问题是最先的神给安置的，造神形的形象跟样式来造塑造的，这些人他们都有神给他的本相，就是神的真实荣耀。那么神的这一些真实的荣耀是神给他们的一种本性，是让他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律法的本意。所以我们不能够推诿，就第一章来讲他们不能推诿，无论对神明上面的敬拜，或是他们对自己身体上面的放纵，或是他们对自己本性上面的可以了解密性的用心，最后就是他们这一些认凭他们自己那一种邪僻的那种心思来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用二十一章二十一的这个用词来谈到他们那一种罪的这个例外，这个都是违背他们本性。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或是外邦人很喜欢的，就谈到人的性善或是性恶问题，或是说有人说人不一定是有性善性恶，就是中性。那不管如何，我们从人的这个性善这个角度来讲，人本性是向善，没有错。神造人本来是性善，因为神是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的是良善的。在就这个角度来讲，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人本来就是善的。人会变成恶，是因为就对罗马书的角度来讲，人是自己像这个亚当一样，他们自己去变恶，不是神把恶给他们，是他们自己变恶。他们接受了那个恶者撒旦魔鬼他们自己的那一种引诱，造成他们本性就变成善恶。那这样的话，他跟撒旦魔鬼变成就是结盟，一结盟以后就联合成为神的敌人。所以这样的话成为神敌人，他当然他的性就变成恶。那以后他会谈到这些事情，第五章开始第十二节他会讲到罪入的世界是通过这个一个人，就是亚当。那个时候人的恶性就变恶， 是在那个时候变恶。那神有没有给这个有外邦人有以他的这样子机会能够来改变他们这个恶吗？就这一个第一章我们弟兄所讲的，他用很多的那一种用词，那不断的来强调神已为他自己来作证。所以从第十九节他们谈到神的这一个事情人所能知道，很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神是有给人的机会的，神也不断的为他自己来辩白。那首先他用的是一种受造主物，那这种受造主物就第二十节来讲，一直到所谓的这一个二十五节，他都用这些所谓的受造之物和造物主，不断的前后的用这样的来讲，神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显明他自己。那人他又不是瞎子，他也不是说没有感情、没有意志、没有可以触摸的，他可以受到人的感官或内在这样的一种本性，他就可以去了解到神。无论是在外面的受造之物，他可以去看着感受到有神。从神人的那个本性里面来讲，他也可以去了解到有神。那最重要的是，最中心点就是他们的思念，他们的心思。人不是像一般的外邦人，这个畜生一样，人有这样的一种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分辨能力。这个在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他不断地强调他们的这种思维能力判断，这样的一种思维能力，他在这一个第二章的里面的第十五节又强调出他们这种思维能力。所以前后的这种思维能力是最重要的，人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样的变成希望，变成希望，因为这个是人可以透过这理性来了解到什么，不是不能。哎，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神怎么让人能够来了解？这是我们弟兄在这一段里面，他非常强调外邦人在这一方面的一种思维能力，以及透过所造之物，并且透过他们本性这三大点，他们本来就可以去了解到神，但是他们却违背了神给他们的这种好的机会，所以他们是有罪的。最后，他特别用到所谓的三十二节，三十二节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成这样的事情。他们虽然知道，和第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这两个人虽然知道，就构成都知道神，却故意不把神当作神，也不感谢他。虽然知道神的审判，但是当时的，可是他们还是一样的去做，也喜欢别人去做，用这种方式来前后又来连贯，让人家来了解到，这种人实在是完全是。你当时犹太人说的，他们也是一样，是明知故犯，不是说对犹太人这样而已。那从第二章开始谈到犹太人认为说这个外邦人当然该死，他们是不当活的，可是这种自义自以为是这样的，那保罗就反过来他的刀他的剑就来反攻这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本身很会说人家，很会判断人，他好像他都是神。就拿各处来讲的话，他说你不可以批评弟兄，你不可以批评你的这一个人，如果你是批评人的，你就是论断的。那是就罪来讲，好像他站在神的那一端，他就是那一种神一样，因为能够来审判人，那是设立律法，也是来透过律法来审判。可是今天犹太人站在神的这一条角度来讲，好像他是来论断的，这种骄傲论断的这种角度，那这个所做的却是变得怎么高明。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来讲到说，你们这样行的人，神会按照真理来审判，神会按照真理审判，是因为不是用你自己的口说为凭。哎，这个口说为凭，这个就神来讲的话，你所做的才重要，不是你口说的才重要。所以是按照你个人所做的来实行，这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再来不是你所听的是什么，就第三节来讲说，不是你听什么，不是你听，你在听的当中里面你了解了， 也不是说你了解了你就是能够成为判断人。要紧的是你能够成为神心目中的义人，是你去行，所以不是你去口说，也不是你耳周之听，重要点就是你去行律法，只有行律。那最后他用讲的是外邦人，如果他去照本身本性去行，他也用他的思维能力去判断，他最后用到他的良知的这一个见证功能，如果他这样的来做的话，他也能够行所谓律法的时候，那他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真正有律法有行律行律的，是称义的。他用这个来做一个显明。那从第十七节他又讲到说犹太人他们的自夸，那我们弟兄谈到他的五种自夸，他成为一种教导人的，他是口说来教导人家的。那么他教导人家的人，他理当要成为典范，可是不但不成为典范，是坏的榜样，他反而知法犯法，他自己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是对的，那自己反而不行，那反而自己去犯一万六。最后在这二十三节他用的是指着律法夸口，把自己搞成为律法的违反者，那这样的话是对神是极大的一种玷辱，使神的名是受到羞辱，因为他们只用他们的这一个口来教，可是他们就是不去实在的实行，这也显出了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矛盾以及他们自己的困境。而他们对峙他们自己的矛盾跟困境，他们反而不会自知，他们反而透过他们自己以为是的这种行律法，他们什么叫做行自以为是的律法，就是我们有受过这样的割礼，因为教圣经上的字面上的意思来讲，我们都从小第八天我们婴儿就受了割礼，我们就是神的血，因为我们有这个受割礼这种立约的这个证据。他用这个来对照外邦人没有这个受割礼，外邦人既然没有受割礼，他就没有这种显明的证据，所以他认为他们是有所立法。那犹太人自认为他自己是有行立法，保罗就特别谈到，事实上真正的行立法不在乎你们肉体上的割礼，真正的割礼乃在乎你们去行立法，真正行律法的人才是真正是心里面的根底，是真正的根。那用这个角度来看，二十六、二十七，真割礼是这一些外邦人他们去行，就这一个外邦人他们去行，很多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都是假圣去假圣。在第十四节他们说人外邦人若顺着本性的行律法是这个肉，他们就说这是假设的。那同样的他认为这个二十六节若遵行律法上的条例也认为是假设的，所以他认为说既然是假设的，所以这不是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从二章的第十四节那一种人若外邦人若那个若原文不是若，他是当每当他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的时候，是每当而不是若，那表示这不是假设性，而是他们是真实的。每当他们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虽然没有外邦犹太人那种成为立法，他们对他自己来讲他们就是一种立法。那因此第二十六节说，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若遵循了这一个立法的条例，这里的若是一种可能性的肯定性的，一定是会这样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是你摆明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两个都要告诉我们，外邦人他们是行律法，他们在我们弟兄说的若信了主悔改的，他就是一个真正来遵守神律法的，也就是他是有律法的人。如果我们依照以撒书的第五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以及第三节，那么太监呢，他也是来守神的约的。外邦人与神联合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是守神的约，神守的安息日。这个是神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话，在这里保罗也依据这样的话表示他们也有神的约的。那这个约当然就新约的角度来讲是新约，那新约不是没有律，是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呢每一个人都会透过这样的律法来认识神。 来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说若遵循律法的条例，并不是说他们只是假设性，而是他们实在的是按照新约的律法，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去认识的神。所以他们虽然没有肉体的割礼，他们实在是有真正的割礼。所以就二十七节来讲，他们既然是真正的受了割礼，是真的去行律法，他们就会去审判，成为一个审判官来审判那个只会批评人而不会去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讽，这么大的反讽就变成犹太人他们自己无可推诿这一种话。那无论是怎么样，我们从这一个最后他谈到了犹太人这四种反辩来推诿说他们自己无罪，但是神用他的这种保留用的很特别的这种所谓的一种法庭上的一种辩词来辩论说他们绝对是有罪的。那总到最后我总感觉到说，从第三章的第八节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在今天的人身上。那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成善？当时有人攻击保罗，认为福音呢是要毁掉律法，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只要有神的恩典神的救赎，那就是可以呢什么怎么怎么都可以去随便乱做不要紧，反正呢福音就是要拯救这些罪作恶的抵挡神的，那只要他是来悔改来信主，他就是可以成为善，那他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救恩了。那得到神的救恩了，所以以前或是现在未来他们怎么做，神不以这个行为来判断他。这是当时他们毁谤保罗的话。可是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里面，他认为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作恶以成善。我们今天就算来信的主，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肉体软弱，我们今天人也是有罪性的，那这种罪性呢也一定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虽然有耶稣的救恩，可是呢耶稣的救恩只不过是把他遵守律法的这些全部的功劳放到我们心上，我们就要信这样的功劳我们就得救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就是你信的主也不是靠这样的功劳。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作恶以成善。保罗说这是毁谤保罗的人说话，可是今天很多人把这种毁谤保罗的话成为他们今天救恩的根据。我们今天非常来惨痛的来说，这种人定罪是该当的。什么是该当的呢？是公义，是正义的公平。犹太人毁谤保罗，他说他们是作恶以成善，保罗说他们这种人是可以是定罪的，是该当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说，今天传这种所谓的可以作恶以成善，认为不必靠人的这个行为去遵守神的律法，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救恩论，我们说这种人定罪是该当的。我不是说我来咒诅他们，而是说他所说的不是神的福音。保罗说如果你所传的不是神所做的福音，而是更改神的福音，这种人是应当说被咒诅。真正这样的话，神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当初人犹太人怎么样的反辩攻击毁谤保罗，说他是作恶以成善，今天的人自称是所谓的保罗信徒的，自称是新教改革的人，他们推崇保罗到一个地步的人，事实上他们是在毁谤保罗的，就是说拿着所谓的这个红旗换红旗。最后我们可以说，从第十章一直第九节，三章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那这里所说的这些控诉的这些罪状，就第十一节来讲，很多人就根据这一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有人就说，你看没有义人，既然连一个都没有义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信了主以后也没有义人，我们那个只是称义，地位上的强调地位。那实际上有没有义人？他说没有，也是没有。你就是信了主以后，神的义加给你，你今天得到从神来的义，他们称这个叫做神的义，那这样的义也没有，你就一个也没有，你完全是接受从神来的那种义，你才称为义人。今天就用这一节来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真的吗？这里在讲这个意思吗？这里是在讲他们在所谓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有成文律法或是这一个按本性的这样的外邦人，因为他们都拒绝了这 神给他们的机会，结果造成了神用这种控制主来控制他们，没有一个义。他的主要点是放在这里，他不是要讲你信主以后，不是你信主以后，而是你信主之前，你在犯罪这个一不依照神给你一种机会的时候，神在审判你，当然是按照你的所做的，就以人的一种不义和这个不虔诚来阻挡神的真理的这种人。那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还以不义和一不虔不虔来阻挡神吗？来阻挡神的真理吗？不是一个拥护真理的人吗？信了主以后不是拥护真理吗？真理是什么？神的律法，神的福音。所以怎么可以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没有义人呢？那耶稣不是白死了吗？耶稣的死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个犯罪亏欠神荣耀的来成为义人吗？一章的十七节不是讲义人因信得生吗？为什么是讲义人因信得生呢？偏偏的那一些今天所谓的有个教派，他们所称为说路德会、信义会，他就把它更改，他说是因信的义人得生，因信的义人得生，也就是他的义是因的信他才得到义，他就把它改了。他们说原文就是这样子，原文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是他们更改原文的意思，变成因信的义人。原来是义人是因着信心，是通过这个信心的脚的这种管道，他可以得到活着。重点是活着，是通过这个信心。那为什么要强调信心？那是以后我们会再谈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分不清楚这样的一种分别，那就会被这些撒旦用这个似是而非，好像也有圣经根据的，断章取义的，无解圣经的这种方式说没有义人。所以我们今天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今天不是靠行为。可是方便片我们看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的第二十节，那种行为甚至因人的行为要来审判，还有不断的重复到行为。我试着把它分析一下子。就行为这个字来讲，它有三个字。第一个是用制造或行实行，它的 poel 这个动词，那还有它的名词，会有 massing。 这个分别呢，动词来分，它有总共有出现的这个七次。第一次在第九节，保罗是制造了你们的想念，那个原文是制造了你们的想念。第一个是在一章二十八节，去行不合理的事。第三是一章三十二节，不但自己去行。第四是二章的第三节，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第五个是二章的第十四节，当外邦人去行律法上的事，这个行。第六个是三章第八节，作恶以成圣，做。第七就十二节，没有行善，这个没有行善。另外一个字，它就是所谓的普罗斯，一般都说习作行。他在这接起的话就是4238，他总共动词方出现了六次。那这个动词呢，在第一次就出现在第一章的三十二节，行这样的事，以及三十二节的下，他不但自己去行那个行。那第三次的话就二章一节，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那个行就是用这个字。第四次的话是用二章二节，知道这样行的人。第五次是二章三节，论断行这事。第六次是二章二十五节，你若是行律法。第七次和第八九十这四次分别从第七章的十五节，那十九节，九章十一节到十三章的四节，这个我们不论。但是光是在前面六次的话，都放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就六次左右。在另外一个字叫做 Elgon， 它用名词也是六次。在 Elgon 六次也分别出现在第一次的就是第二章六节，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第二次是二章的七节，人恒心行善的那个行，原文是善的功德。第三次是二章的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说六功用，那个功用就是工作。 第四次是三章二十节，立法的诸工作，我们合法完成行律的那个行。那第五次的话，就是谈到了所谓的这一个三章的二十七节，立功者完的那个立功。那第六次的话，就是在三章二十八节，不再立法的工作的。你看，他用了这个三种不同的一种希腊文，可是他的意思都跟工作行为是有关系的。那神透过这样的人的实际这样的一种行为，三种不一样的希腊文，总共如果用动词来讲，七次、六次跟六次，那总共他用二十一次，啊不是，19次。所以，如果我们说今天一章二节，那一章跟二章里面这种形式这么的多，那就表示说，我们神是非常重视行为。怎么救恩之前他重视人的行为，以后呢，那救恩之后人就不要行为了吗？大概我能够了解的就是像这些，那回应弟兄所说的，愿荣耀归神。